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二，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小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恶劣天气迫使搜寻马航失联客机的行动暂时终止；美国和欧盟国家决定把俄罗斯从8国集团中除名；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今年的第一次会晤；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出血热已经造成59人丧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恶劣的天气迫使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的行动暂时停止。马来西亚当局已经做出了这架班机在南印度洋坠毁的结论。澳大利亚海事安全署说，由于风急浪高、云层厚，飞机和船只没有办法在珀斯以西2500公里处的海域展开搜寻，搜寻行动将暂停24小时。有关官员说，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有好转，应该可以恢复搜寻。这架失联班机上载有239人。星期一晚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新的卫星图像分析结果显示，失联班机在南印度洋停止飞行，而那里远离陆地和任何其他的机场跑道。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来西亚当局没有提供有关细节，但是这激怒了机上人员的亲属，其中一些人在北京表示抗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裁叶哈亚承认，公司对造成这起悲剧的原因和过程一无所知，但是他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人幸免于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和7国集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一采取行动，把俄罗斯无限期地从8国集团中除名，并且取消了原定今年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经贸峰会。奥巴马总统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的领导人在7国首脑会议期间召开了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莫斯科改变他的做法之前，暂停他的8国集团成员资格。7国集团首脑表示，原定6月份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首脑会议改在布鲁塞尔举行。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表示，欧洲和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在欧洲访问的目的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在俄罗斯兼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要孤立俄罗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随同奥巴马总统的欧洲之行采访，下面请听雷露斯发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荷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例行核安全峰会。星期一，奥巴马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与荷兰首相吕特会面，两人首先讨论的是乌克兰局势和美国为孤立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
Europe and America,
欧洲和美国一致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人民，我们也一致同意要让俄罗斯为其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行动付出代价。
美国政府还在欧洲之外的国家当中寻求支持，进一步的孤立俄罗斯。奥巴马在核峰会期间首批会晤的国家元首当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除了讨论核安全峰会的下一步重要工作之外，我们还就一系列符合我们双边利益的广泛议题进行讨论，包括朝鲜去核化、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以及乌克兰局势等世界问题。
中国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做出了罕见的反应。中国表示，他们与美国一样，希望看到局势得到外交解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了核安全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没有出现。奥巴马总统还紧急会晤7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就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能否继续成为工业8国集团的成员进行了讨论。 奥巴马呼吁美国的伙伴加强对莫斯科的制裁，预计他在欧洲之行的下一站布鲁塞尔还会继续这样的努力。美国之音雷洛斯海牙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之后，在其他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内部的一些不同族裔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圣彼得堡，甚至还有活动人士呼吁也举行全民公投脱离俄罗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尽管如此，吞并克里米亚仍然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其中包括民族地区，引起不同的反应。在临近中国的俄罗斯蒙古族聚居区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当地活动人士几天前在市中心举行抗议示威集会，抗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参加示威的当地活动人士杜加罗夫说，一个自由的乌克兰也会为布里亚特获得自由和独立带来希望并树立榜样。布里亚特活动人士尼佐夫金娜在集会中发言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也会对布里亚特带来威胁。他说，克里米林宫的侵略政策也将导致进一步扼杀俄罗斯国内的各种自由。尼佐夫金娜说，乌克兰人在为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而这些也正是布里亚特人感到痛心的问题。尼佐夫金娜说，这不仅仅是乌克兰人的事情，这也是布里亚特人的事情。我们非常清楚，布里亚特语现在事实上被禁止，而布里亚特语是我们的民族语言，这就如同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民族语言一样。乌克兰人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正在为自己国家而斗争，而布里亚特人也同样应该为自己的国家的观念做斗争。尼佐夫金娜说，俄罗斯官方媒体把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示威民众描绘成为法西斯，他呼吁民众不要听信这种宣传。大约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而布里亚特内务部说，一个多星期前有4000多人在乌兰乌德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集会。在俄罗斯的另一个蒙古族共和国卡尔梅克，当地警方最近扣留了当代卡尔梅克报主编巴德马耶夫，并没收了报纸。克里米亚公投之后，巴德马耶夫在他的报纸上呼吁召开卡尔梅克人大会，讨论卡尔梅克人的地位问题。巴德马耶夫认为，莫斯科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权力，应该给卡尔梅克人特别的地位。与此同时，圣彼得堡的一批活动人士最近向市选举委员会递交了让圣彼得堡脱离俄罗斯联邦举行公投的申请。公投中将提出的两个问题是，是否同意圣彼得堡继续留在俄罗斯联邦，以及是否支持圣彼得堡根据公社的原则加入列支敦士登。这项活动的组织者是圣彼得堡民主派青年组织春天。提交申请的活动人士阿尔杰缅科说，当局虽然接受了他们的申请，但肯定不会允许举行这种公投，但他们的目的是想借此引起社会的关注。阿尔杰缅科说，因为我们所申请的公投是完全复制克里米亚的公投，我们想向人们说明，以相同的条件在俄罗斯举行类似的公投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可以，但圣彼得堡脱离俄罗斯却不可能。我们想以这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来表达克里米亚公投是非法的，是闹剧，以及我们不同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阿尔杰缅科说，在苏格兰举行是否留在英国的公投前，给人们2年的时间思考讨论，俄罗斯根本不可以以这种方式吞并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海牙举行了今年第一次的会晤。白宫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继续合作，能够促进温室气体的减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的首次会晤。今年11月，亚太经合会将在北京举行，到时候奥习也将会晤。美方非常看重这次元首会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一场简报当中表示，
And that will advance our efforts to try to cooperate where we can with China on a range of issue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denuclear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奥巴马总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进一步强化美中在一连串议题上的合作努力，包括气候变化以及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等等。美国政府说，美国将在海牙推动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会放弃为化解乌克兰危机和缓和紧张局势进行斡旋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维持战略伙伴关系。美中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对于是否制裁俄罗斯并不完全同调。习近平将在会中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说明中国在加强核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推动国际合作。除了美中元首会晤，美日韩也将举行三方会谈。奥巴马总统下个月将访问日本，而日本、韩国最近由于岛屿主权争端以及历史问题不断出现紧张关系。美国政府强调，日韩改善关系，在区域问题上进行合作，符合各方的利益。白宫主管战略沟通事务的副国安顾问罗兹说，
We will have a very important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We believ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aligned with our two most important allies in Northeast Asia. It's a signal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security.
我们将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非常重要的美韩日三边会谈。我们相信这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和两个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站在一起，展现我们对东北亚和全球更加坚定的安全承诺。
美日韩三边会谈将在核安全峰会以及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举行。日本是七国工业化集团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在海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当中也谈到了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问题，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以及奥巴马总统能否获得中国积极的合作来孤立俄罗斯，也成为很多方面关注的焦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在荷兰海牙参加核安全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4日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俄罗斯在事实上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克里米亚问题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此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俄罗斯的决议上投了弃权票。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奥习会晤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并没有主动谈及两位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讨论。他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奥巴马与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展开了很好的讨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莱特认为，美中两国在乌克兰危机上有合作的空间。
奥巴马总统希望从习近平那里得到私下的保证，即中国会向俄罗斯表达中国反对他进一步扩张的立场，这一部分是要让俄罗斯对他已经采取的行动付出代价，但更重要的是让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东部或是其他地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不过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则对中国的合作不抱有希望。
这本来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他可以说，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同你合作，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个急迫的区域安全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在联合国有关经济制裁的决议上投弃权票。
一些分析人士把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立看作是回到冷战时代，是东西方之间为了控制乌克兰这个缓冲国而展开的争夺。 研究国际秩序与策略问题的莱特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做法的确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强权政治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在加剧。但是他说，现在毕竟不是19世纪。
This is not the 19th century. Countries are very much more interdependent.
与19世纪所不同的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以及对国际经济的依赖要比以前强得多。我们将会看到俄罗斯作为一个19世纪的强权能够在21世纪的世界里都能做什么，他是否会受到他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的制约，以及经济制裁对他是否会起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领导人以来首次对欧洲进行访问，他也是首位到访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主席。不过他这次的欧洲之行将会笼罩在乌克兰危机的阴影之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和韩国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该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勇敢地进取，以便改善日本和韩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能够推进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地区和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奥巴马总统已经抵达海牙，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日本首相安倍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也分别飞抵那里，准备与各国领导人一起讨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核威胁。与会期间，预计奥巴马会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共同目标，将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带到一起。因为岛屿争端和慰安妇等二战历史遗留问题，日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两国领导人自从上任以来一直没有举行首脑会晤。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3月21号星期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日韩紧张关系已经影响到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我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今天我们的同盟关系遇到了麻烦，这里有很多原因，但我首先要提到大韩民国与日本双边关系的困境使美国处在非常尴尬的处境，使我们很难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
日本和韩国既是东北亚两个强国，又是美国长期以来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国和主要伙伴，但是日韩关系持续紧张影响了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能力。阿米蒂奇认为，安倍在会见朴槿惠时应该勇敢面对慰安妇问题，这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Without the resolution of this historical issue,
如果不解决这些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的杂音就会太大，人们就听不到过去70年来日本真正的历史，包括日本巨大的慷慨奉献和成就，以及他对人权与自由的尊重。
Of enormous, as I say,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 freedoms.
Even no point.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在同一讨论会上也表示，这次三国首脑会晤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日韩两国能否就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举行建设性会谈。
If the meeting,
如果这次会谈的气氛友好，三位领导人走出会场满面笑容，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但是他们必须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慰安妇问题。
此间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面临的真实挑战来自朝鲜和中国，美日韩加强同盟关系将有利于面对这些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卫生官员表示，和埃博拉病毒相关的出血热病在西非国家几内亚造成59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几内亚总共发生了86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3例已经经过化学的化验进行了确认。这次疫情爆发主要在几内亚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医疗援助组织医生吴国界说，正在和几内亚卫生部门协商在有关地区建立隔离设施。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检测的2例疑似病例结果都呈现阴性。 与此同时，几内亚邻国利比里亚的卫生部报告有五例疑似埃博拉相关死亡病例。利比里亚卫生部表示，五名丧生者包括三名利比里亚人和两名从几内亚越界到利比里亚治疗的几内亚人。美国表示，对埃及把被宣布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529名成员判处死刑感到震惊和极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说，在短短两天之内按照国际的标准庭审数百名被告是不可能的事情。埃及法院把这些人判处死刑的罪名包括谋杀警官、袭击警察局以及其他暴力活动。位于开罗以南大约200公里处的米尼奥法院在星期六开始庭审仅仅两天之后就做出了判决，被判刑的人员可以上诉。被判刑者当中有100多人在押，但是绝大多数都被缺席审判，法庭无罪开释了16人。这些指控和去年8月发生在米尼奥的冲突有关，当时开罗的安全部队驱散了穆兄会的两处抗议营地，随后发生的暴力冲突当中有数百人丧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尽管世界六个国家与伊朗达成了临时核协议，并且正在就最后的协议能够达成进行谈判，但是美国一些政府官员还有国会的议员都对伊朗抱怀疑的态度。伊朗对恐怖组织真主党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这是有记录可查的，而伊朗与基地组织的秘密关系也仍然引很多人不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面带微笑地出席联合国的活动，在与世界大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愉快地与人握手，这是伊朗希望世界看到的形象。但有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将住在伊朗的恐怖分子贾法尔·乌兹贝基列为基地组织一个关键人物，从伊朗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转移了大批资金，这更让人相信伊朗是在做表面文章了。美国官员还将乌兹贝基同基地组织伊朗分支的首脑亚辛·苏瑞联系了起来。亚辛·苏瑞是最近这几年负责把基地组织战斗人员送往叙利亚的活动分子之一。让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亚当·西夫等人担心的是，这两股对立的伊斯兰派别——伊朗什叶派和逊尼派基地组织，显然走到一起去了。
我们看到伊朗和基地组织间有一种有时令人难以理解的关系。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天然的敌人，但在那个地区，恐怖主义分子结成了一种奇怪的同伙关系。
尽管如此，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团伙继续将伊朗当作打击目标，包括去年袭击德黑兰驻黎巴嫩大使馆，导致包括一名文化专员在内的23人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发生的泥石流造成已经至少确认的14人死亡，1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不过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救援人员星期一在泥石流之后的大面积废墟中继续进行搜救，泥土和树木所组成的废墟面积有 2.6 平方公里，有的地方有6米深。当地政府已经公布了处于失踪的108人的姓名。这些人在泥石流上个星期六早晨以凶猛之势袭来的时候，或者就居住在西雅图北部那个社区，或者开车路过那里。星期六以来还没有从废墟当中找到任何生还者。星期天晚上，当地消防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救援人员没有从废墟那里听到任何有生命的声音。泥石流摧毁了多达30所房屋。当地官员说，泥石流是最近大量降雨导致土壤水分含量过多所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奥巴马政府将提出新的法案，禁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地搜集和储存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按照这项法案，政府必须得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批准，才能够从 电话公司获取有关恐怖嫌疑人的通话数据，而电话公司将被要求为国家安全局提供特定电话号码的最新通话记录。这个法案不要求电话公司延长保留电话记录的时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北，警察和数以百计反对台湾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闯入行政院的抗议者冲突，不过还有几百人在台湾立法院以外安营扎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星期拂晓前，大约2000名警察把数百名抗议者赶出有卫兵把守的台湾行政院，也就是台湾的内阁办公楼。政府为了驱逐示威者，动用了防暴警察，使用了水炮，并且与抗议民众进行了5个小时的冲突。抗议者希望停止快速批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被警方驱离行政院的抗议者包括来自台湾中部的20岁的大学生林南信。他说，占领立法院的抗议学生分成两派，比较激进的一派带领群众来冲击立法院。
立法院那边的话有分成两派的学生，一派是比较偏向主张 peace， 另外一派可能是觉得说需要激进才可以有办法吸引政府的关注，所以后来就是这部分同学开始跟整体的活动的策划人一起讨论，最后他们同意可以带群众来这边进攻。
台湾和中国在去年6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在这之前，两岸自从2008年以后已经签署了好几项其他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台湾说，服贸协议将更新台湾经济的一大板块，并且帮助台湾与其他国家订立自由贸易协议打下基础。支持者说，这将为台湾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但是反对者对服贸协议的经济好处感到怀疑，并且担心政府跟北京走得太近。台北的分析人士预计，抗议活动会延缓服贸协议的通过。他们说，这对台湾公司企业不利，并且会让中国官员感到不满。台湾立法院的议员原准备本月或者下月批准两岸服贸协议。数百名大学生在上星期二夜晚闯入立法院，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占据着立法院。他们一开始要求对协议进行逐条审议，看看是否有任何条款对台湾不利。不过如今很多抗议者要求退回整个服贸协议。总统马英九在星期天的记者会上为两岸服贸协议做了辩护。他说，全世界的国家面对市场开放都会担心对自己国内的冲击，但是他说，台湾市场的自由化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早在民国70年代，美国的服务业就已经打入了台湾的市场，结果如何呢？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都进来了。
不过马英九总统的这番评论反而是火上浇油，吸引台湾岛内各地数万人加入抗议，并且导致抗议者闯入行政院。警方和抗议者在行政院的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台湾行政院长说，抗议者逾越了法律界限，行政中枢不容外力侵占。警方逮捕了几十名抗议者，还有几十人受到讯问。很多从行政院被驱离的抗议者返回立法院继续抗议，他们表示绝不退缩。台湾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为了平息所有的抗议，政府官员必须坐下来与示威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中国访问期间提到了美国在种族平等、民权和宗教自由方面取得的进步。奥巴马夫人星期二在中国四川省的一所中学对学生演讲的时候发表了以上评论。米歇尔·奥巴马说，在美国，无论家在哪里，无论父母是贫是富，无论他信仰哪个宗教或属于哪个种族，只要勤奋工作，每个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为期1个星期的对中国访问当中，米歇尔·奥巴马基本上避免谈到任何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集中讲教育等问题。星期六的讲话是一个例外。当时奥巴马总统的夫人对一群中国和美国的学生说，宗教自由和获取信息是普世人权。 与此同时，尽管很多中国民众对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有浓厚的兴趣，而很多美国的民众却根本不知道第一夫人到了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中国之行，大部分时间是和学生见面、参观名胜古迹，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软实力外交之旅。教育、文化以及两位第一夫人的时尚比拼都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社交网站上，人们在好奇地猜测米歇尔一行住高级宾馆以及整个旅行的消费到底有多昂贵。不过在北京街头，民众对于美国第一夫人的这次软实力外交和文化之旅表示欢迎。
他来的目的是意义是要比花这个钱意义要重大吧，我觉得。
那意义是
这毕竟不是两国之间，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增进两个夫人增进交流的话，可以就是促进两个国家的这个比如文化各方面等等的。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很多分歧，很多人期待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两国关系。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专家程斌说，虽然软实力外交有它的重要性，但不要对这次访问期望过高。
如果他和彭丽媛能成为好朋友，那当然是好事，但即使他们成为亲密朋友，我们也不能期待美国或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顶多是多了一个沟通渠道吧。
中国很多民众也认为目前看不出这次访问如何改进两国复杂的关系。
但是我不认为影响会有多么的大，因为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不是像家庭和家庭这样子，它很多的利益纠葛在里面，不好说的。这个
从基础来说，它国家体制不一样，经济发展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思维也不一样。
不过人们期待至少这次访问能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
双方有一种存在一种恐惧，那就会存在一种不信任，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美国民众对这次访问的关注程度没有那么高。
我不知道奥巴马夫人到中国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就要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法国。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法国总统向习近平能够传递捍卫人权的明确信息。人权观察致信奥朗德总统，要求他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提到一些中国迫害良心犯的具体人权个案，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以及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等人的案件。在这封信当中，人权观察还敦促奥朗德总统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向习近平表达关注。习近平将携带夫人于3月25号到26号到法国的里昂和巴黎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欧洲之行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在中国正在审判的一位涉及到一位美籍商人的涉黑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很多被告当庭翻供，指控当地的警方刑讯逼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报道，美籍商人胡伟兴被控涉黑案，21名被告当庭翻供。被告指控广东惠州警方对他们刑讯逼供，他们是被迫在讯问笔录上签的字。其中该案第一被告胡伟兴在法庭作证称，他自己受到过6次刑讯。该案今年2月10号开审至今一直处于法庭调查阶段。惠州警方否认对上述被告用刑，但是未能提供相关的审讯录像。胡伟兴曾被称为爱国华侨。2012年，他在家乡惠州公安局的打黑行动当中被抓捕。胡伟兴被指控犯有10项罪名。昔日的爱国侨领，如今身陷囹圄。胡伟兴的女儿胡贝珍3月24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父亲如今的遭遇是他没有想到的。胡伟珍说，父亲是被人陷害的，他相信法律会还父亲一个公道。胡伟珍说。
因为我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回来了国内，然后开始了解就是中国有一些这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后也没想到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爸爸身上。但是虽然这事情发生了，也知道有一部分的就是公安啊或者人员被收买了，导致于造成这一个冤假错案，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法律、透过律师、透过证据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
据中国官方媒体，胡伟星曾是美国大洛杉矶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常务副主席，致力于家乡惠州的经济建设。胡伟星之所以落得成为被告，据称是受了他亲哥哥的陷害。胡伟星的代理律师之一李庄认为，从法律层面讲，他对案子的发展感到乐观。李庄说，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因为从证据上看乌龙百出，前后矛盾。今天下午我在法庭上跟公诉人也在说，我说这个案子警方搞的这些证据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在逐步的一点一点的揭露他们。但是抛开法律，从别的方面来考虑，那就不乐观了。如果从政治啊，或者从某个个别领导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将来会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情况，这就不乐观了。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李庄告诉记者，律师请求法庭采用非法证据排除法，按照新颁布的刑诉法，只要是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都应该排除在庭审证据之外。李庄说，这个案子的审讯口供至少90%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在法庭辩论之前要把这些口供排除掉。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前，有一些受家属委托到黑龙江省去调查法轮功的一些成员被非法拘禁情况的律师，被中国政府以参加邪教和利用邪教危害社会等罪名关押，一共被关押的有4名律师，而法轮功已经被中国政府取缔，被称为邪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京报道。
南华早报报道说，江天勇和唐基田两位律师分别被当局以利用邪教危害社会为名，从星期六开始被刑事拘留15天，而另外两位律师的下落目前还不明朗。报道说，九位陪同这几位律师去调查遭到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当局关押起来。北京的维权律师李方平对南华早报表示，上述4位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家属是星期四到黑龙江建三江青龙农场一个法治教育基地去探寻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处境的，第二天一早被10多名便衣警察从下榻的旅店押走。维权律师担心，对维权律师冠以参加邪教、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似乎是当局开始采取的一个打压维权活动的新手段。中国人权律师团就此发布声明，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黑龙江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法律监督机构依法调查此事，依法调查和取缔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当地存在的法治教育基地等非法黑监狱，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等罪行的刑事责任。来自中国10几个省市的将近60名律师以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名义联合发表了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还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准备前往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山东省发生了一起疑似土地纠纷案而导致纵火案而致人死亡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和往常不一样，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报道。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且提出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官方放松了对媒体的一些控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报道。
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国官方媒体3月22号 都报道或者是转载了山东省平度市都家团村3月21号一起涉及征地纠纷的命案。尽管官方媒体对这次起火事件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新华网、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官方对事件的说明，或者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报道。京华时报等媒体记者对这起疑似因地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导致的村民耿福林被火烧死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据官方媒体报道，3月21号凌晨2点左右，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团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一死三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官方因现场群众的反应，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市政府网站对这一事件的说明。根据平度市政府的说明，死者耿福林曾患中风，行动迟缓，其余3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平度市官方说，伤亡村民系杜家团村不同意该村为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的个别村民。京华时报报道说，耿福林的遗体当天清晨被火化。该报的一名记者的微博援引当地村民的话说，200多名防暴警察22号凌晨抢走了尸体。新华网、人民网还没有刊登当局所谓抢尸的消息。平度市政府对警方抢尸一说进行了辟谣。据其新浪官方微博，3月22号晨，死者家属自行将尸体从现场运走，现场执勤民警维持秩序，按照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对尸体检验之后有亲属火化，网传的抢尸消息属不实报道。对于中国媒体相对及时和详细的报道这一负面消息，前媒体人朱欣欣认为，新闻没有正面负面之分，所谓负面新闻只不过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来划分的，对负面消息的曝光也是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的权宜之计。朱欣欣3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在新闻无所谓什么正面负面，就是哪发生的这个意思啊。对，在他们这个眼里呢，对一些负面的报道呢，他是有选择的，是有选择的。当他想利用这些报道呢，达到他的一定的目的，他就选择报道。如果他觉得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就来封杀啊，这是共产党一贯做法。
朱欣欣认为，中国执政高层担心地方官员的枉法会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因此会曝光一些地方上的恶性案件。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共高层对媒体的控制。
对这件事情曝光，并不意味着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有所放松。其实呢，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媒体的一个控制。我让你报就报，不让你报就不能报。啊，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它是有把控的。
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的政令无法顺利贯彻到地方，有选择的允许媒体曝光地方官员的劣迹，也是高层借媒体舆论的力量迫使地方官员有所收敛以减少民愤的一条渠道。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位流亡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作家撰写的新作《中国教父习近平》在香港由开放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有2个出版商原来有意出版这本书，都是因为受到了阻挠或者威胁而放弃了出版这本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香港开放出版社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教父习近平是余杰《独裁者三部曲》的终结篇。由于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九权合一的强势作风，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出版更引起外界关注。美国和香港的知名学者夏明、郑宇硕和戴耀廷都作序推荐，评论余杰对习近平的价值观、人格特色和执政本质深具洞察力。新闻稿说，余杰2010年的中国影帝温家宝 和2012年的河蟹大帝胡锦涛出版后，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创下畅销纪录。原定今年4月出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最初由香港晨钟书籍出版，但总编辑姚文田去年10月底被诱骗到深圳遭到拘捕，以走私罪移交司法。其子姚永湛今年1月在海外发表公开信，力陈这是政治案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已经73岁患有心脏病的姚文田。随后完成该书第三次校对的余杰透露，该书新的出版社九江文化的主事人武夷三接到电话恐吓，不准出版，否则会有人身安全，加上其家人极力反对，因此放弃出版。余杰向港媒透露，电话明确表明是北京的意思，但未透露是哪个单位。余杰还表示，需要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出版商或在内地有生意往来的出版社目前都不敢接他的新书，而该书能否在香港出版是香港是否还有出版自由的重要标志。开放出版社负责人、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在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威胁，也许是因为没有人知晓。金钟表示，由于他早已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且在内地也没有亲戚和生意，因此他出版余杰的这本书没有什么顾虑。金钟表示，虽然有所缩小，但是香港的出版自由还是存在的。他说，
香港的出版自由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当然现在呢，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哈，有点害怕，这个自由呢就相对来讲比起以前来说是小了一点，但不是说完全没有。
余杰是中国70后一代的实力派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8年以《火与冰》杂文集成名，尖锐批判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弊端，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其后相继出版《香草山》《大地上的麦子》等著作40多种，曾长期遭受当局的骚扰、软禁甚至酷刑。余杰2012年1月被迫离开中国，携家流亡美国，现为媒体专栏作家，并从事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研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总理证实，他已经下令在土耳其全面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推特。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指责推特针对土耳其政府散布谣言，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说，在土耳其禁止使用推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说了，我们要关闭推特。一些媒体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决定是扼杀自由，不管谁说，我们都不会理睬。即使是整个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也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威胁。
埃尔多安说，推特针对土耳其政府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推特上曾经出现过揭露腐败丑闻的窃听录音链接，那段录音使埃尔多安政府在今年3月30日的地方选举前异常尴尬。埃尔多安说，推特实行双重标准，当美国和英国要求他关闭一些账户时，他就立即照办；而当土耳其、乌克兰或者埃及有担心的时候，推特就开始号称捍卫自由了。尽管推特在土耳其被封，但是还是有土耳其人想方设法继续登录该网站发推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委内瑞拉的官员经常指责美国在南美这个国家策划反政府的示威，不过美国当局对此表示否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多次指控美国试图通过援助反政府抗议活动来颠覆委内瑞拉政府。
美国的权力机构及其下属机构
试图瓦解委内瑞拉军队的士气，玷污他们的名声。
尽管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反美言论本身已经成为团结执政党的一个有效政治手段。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经常指控美国支持反对派组织，并在2002年委内瑞拉未遂军事政变中起了作用。美国否认介入政变，但拉丁分析人士跨美洲对话组织的迈克尔·西夫特尔说，许多观察人士仍然持怀疑态度。
政变后，美国当然表示非常高兴，而我认为那确实是布什政府的一个严重错误，它引起了很多问题。
查韦斯总统指控美国在支持人权和民主发展的幌子下，为反政府组织提供支援。马杜罗总统现在对美国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支持基本的人权。
我们对委内瑞拉的一些问题表示严重的关切，其中包括民主和人权，我们会继续表示关切。
人权、民主和新闻自由团体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立的。圣地亚哥·坎顿是罗伯特 F. 肯尼迪司法和人权中心的主任。
基本上来说，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权组织，都努力避免谴责或正面指责侵犯人权的政府官员。
西夫特尔说，奥巴马政府在支持民主、人权和在政治冲突中选边站之间画了一条政策线。
基本上来说，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权组织，都努力避免谴责或正面指责侵犯人权的政府官员。
国会一些人想增加对委内瑞拉境内民主团体的资助，但是福斯特尔说，如果人们有美国介入的印象，他们将转移对委内瑞拉持续恶化的经济和安全状况的关注，这就使委内瑞拉领导人能够把问题归罪于一个外国敌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有很多的食物，人们吃了以后呢，都是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说像巧克力，特别是黑巧克力，有一些科学家已经发现，吃黑巧克力呢会有助于预防心脏病，但是呢，吃太多的黑巧克力可能会增加体重，这样对健康不利。不过科学家现在发明了一种方法，能够把黑巧克力当中有利健康的成分提炼出来，这样人们就能既能够预防心脏病，又不用担心体重过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吉希报道。
巧克力的主要成分可可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黄烷醇，它能降低血压和坏胆固醇的水平，改善人体对胰岛素的利用，因此可能有助于减少中风和得心脏病的风险。华盛顿的巧克力制造商库马内利斯说，这是黑巧克力日益受到顾客欢迎的一个原因。
黑巧克力对很多人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口味，而且有好多文章都说黑巧克力对健康有好处。
但是这些好处并没有得到大批人参与的研究的证实。另外，在制造过程中，很多黄烷醇被破坏，为了提高口味，制造商在巧克力里加了糖和饱和脂肪。现在科学家们要了解未经改变的黄烷醇有哪些好处，他们计划对18000名成年人做4年研究，让这些人吃纯的可可黄烷醇药片，这是同类实验中规模最大的。波士顿布里甘妇女医院的曼森医生是这项研究的领先者。
这种可可黄烷醇药片不含热量、糖和巧克力中常有的饱和脂肪。
药片也没有味道。参与试验的人分成两组，每天吃2粒同样的药片。一组人的药片是含黄烷醇，另一组吃的是安慰剂。
试验者吃的药片里含的黄烷醇剂量很大，比人们通常吃巧克力的时候摄入的黄烷醇高10多倍。
库马内利斯说，不管研究结果如何，他都不担心自己的巧克力生意。
人们享受嚼巧克力那种特别的感觉，不管他们最喜欢哪种巧克力。
现在对黄烷醇的好处的试验还处在初期阶段，科学家们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向参与者分发第一批巧克力药片，同时人们还是靠吃巧克力来摄取黄烷醇。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而且之所以经济能够不断取得非常快速的进展，在一个重要的因素方面，美国是领先于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的，这就是在创新。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举办了一个创新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很多的一些投资者和科技爱好者都分享自己的创意。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这个创新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儿童，他们看到科学不但增进知识，而且也富有乐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这个女孩用一根金属导线创造了一个简单的电路，艺术家拜尔斯在设计服装的时候把这些小灯结合到服装上，他说自己动手创造的艺术在消失，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创造那些感动自己的东西。
我希望孩子们学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实现，他们能做各种东西，可是我不确定孩子们在学校也能学到这些。
孩子们在创新展览会上能学到这些。这个展览会是8年前由一群享受创造和分享的人们开创的，现在展览会已经扩展到全世界，比如尼日利亚、中国和埃及都举办过展览。在这个充满现成制造品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窗口。
这种展览激励人们做些什么，或者改变什么，或者改变思路。
展览会上机器人深受欢迎，会飞的无人机，设计成火星探险者的机器人，孩子们可以遥控。工程师加利什说可以用组装盒造机器人。
机器人有一个摇臂悬挂系统，用来通过崎岖不平或者倾斜的地带，同时保持四个轮子都在地上。
9岁的克罗沃斯很享受了解机器人。
机器人怎么走弯道啊？它能走多快？怎么旋转呀？
这些孩子在发射象征小火箭的塑料玩具。这个游戏是一个高中生小组发起的，他们制作大功率带发动机的机器人。应届毕业生阿里森鱼在展示自造机器人，他说这个小组跟美国宇航局合作完成了一个项目。
我们买来材料自己切割，我们为这个项目做的火箭被发射到3600英尺的高空。
阿里森鱼计划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展览会的组织者希望现在这些活动能让很多孩子走上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生涯。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 获取赛风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第一场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我马上开始第二场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